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上我和大家要分享的信息题目是神所悦纳的祭。首先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段经文，是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到第八节。好，我来读。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妻子同房，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弟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那这段经文呢，记载的是发生在远古时代的事情。说到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大的呢叫该隐，小儿子呢叫亚伯。该隐呢是种地的农夫，亚伯呢是个牧羊人。那有一天呢，兄弟两个一同向神献祭，该隐献上的是自己地里的出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土产，亚伯献上的是自己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也就是说他把最好的东西作为祭物献给了神。后来呢，耶和华神呢看中了亚伯的祭物，却没有看中该隐的，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以至于呢最后他就迁怒于自己的兄弟亚伯，竟下毒手把他杀了。可以说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起凶杀案。这段经文呢是一段比较费解的经文，为什么兄弟俩同时献祭，神却只看中亚伯的而看不中该隐的呢？我们甚至心里边暗暗的会对该隐鸣心不平，认为这个神是有偏心，对该隐不公平。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曾经听过和读过许多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有的说该隐献祭不蒙神悦纳，是因为该隐是个恶人；有的说呢，是因为该隐他不明白神的旨意；有的说该隐的献祭不是凭信心献的；还有的说是因为该隐他行得不好等等。每一种解释都不一定完全，但是呢对我们都很有启发。把许多人的亮光啊，如果放在一起来看，就会比较清楚，就会比较完全。神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啊，实在是很奇妙，它就像一个多棱镜一样，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见亮光。当把这些亮光呢都聚在一起之后呢，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地看见那真光，并且呢照亮一切信他的人。这也就是说基督徒为什么要有团契生活，为什么要有教会生活的意义所在。那今天早上呢，我愿意在圣灵的光照和带领之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发生在远古时代的事情带给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信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不可以忽略一个原则，就是有许多的时候圣经在一处 只是记载了一件事情发生的经过，而在另一处的记载里边呢，却把这个事情给解释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必须要注意到圣经的全部的真理，而不是固执在某一处的经文的片段而觉得自相矛盾。在创世纪第四章刚才我们读的这段里边，没有说明神为什么悦纳亚伯的祭，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边却就明确的讲出了神悦纳亚伯的主要理由是因着信。那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四节这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边列举出许多圣经的信心的伟人，而亚伯被列在第一位不是偶然的。在圣经中到底谁是第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呢？许多人说是亚伯拉罕，其实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亚伯。亚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献祭的人，第一个被称为义的人，也是第一个为义殉道的人。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神所看重人的内心是过于献祭本身。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之后，那人类呢就必须要借着献祭与神交通，或者向神敬拜。那么这样的献祭呢，乃是说明在人和神之间已经有了罪的阻隔，使人不能够直接和神交通或者向神敬拜。所以呢，必须要借着一个祭赎去人们所犯的罪，沟通神和人之间的阻隔，这就是罪人敬拜神唯一的通路。虽然献祭是敬拜神的唯一的道路，但并不是随意献祭都可以使人蒙神的悦纳。如果祭的本身不能够蒙神的悦纳，那么靠着这个祭来到神面前的人当然也就不能蒙悦纳了。神之所以悦纳亚伯，是因为亚伯他将最好的部分献给神。羊群中头生的是羊群里最好的，那羊的脂油呢，是羊身上最贵重的部分。而我们看该隐，他只是将地里出产的没有经过挑选随意就献上了，没有特别把他出产中的出熟的那部分献给神。我们看到人所献上的祭物往往是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心的。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神看人献祭不在乎他献上的多少或者是好坏，因为万物都是属神的，他什么都不缺。他所看重的是人对神的心。神之所以看不重该隐和他的供物，主要是该隐这个人他的心不对，不正确。该隐他之所以不讨神的喜悦，是因为他对神不敬虔，并且对神呢没有美好的信心，而且呢他对弟兄也没有爱，甚至把他亲弟弟都杀了。那么这些呢都显示出他这个人是一个不敬虔、不信神，也是不爱神不爱人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蒙神的称许和悦纳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那归根结底看这件事，不是外面的表现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心里边的源头对不对的问题。神看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作，正像我们侍奉主不在于在外面为主摆上多少，而在于我们里面对主的心如何。因为神本 本不喜爱祭物，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人不是物，就是你所献上的物使你成圣，乃是这个物因着人而得洁净。就像圣经所说的，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在马可福音里边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尽心尽智尽力爱神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所以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所看重的是人的内心的动机是胜过献祭这个祭物的本身。所以说献祭的人首先要心正。好，第二点，因信所献的祭。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里，这里讲到说，亚伯因着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到底美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旧约是新约的预表，亚伯所献的祭之所以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是因为亚伯他所献的是因着信而献的。那流血的羔羊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亚伯用羊羔献祭，这就表明了他自己的不义，唯有靠着无罪的羔羊来代替人的不义，才能够使人得以见神。那么亚伯献所献的祭，它就是突出了人的救神的救赎的功效，突出了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所以他才蒙神的悦纳。这里边讲的说看重就是蒙悦纳。从神所说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句话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出，亚伯所献的祭是神所悦纳并且是看为好的。而该隐呢，他不体会神的心意，他所献的祭不是凭着信心献的，是对神没有信心，不是出于对神的应许，而是出于他天然的良心所献的。他用的是地里的出产，是自己劳动的成果，代表着他用自义或者是靠行为靠道德来成全救恩。那么这样的做法是一种轻视神的，是不需要带赎的献祭。那么这是与神的救恩是相违背的。人类历史证明啊，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我们看起初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曾经用树叶编成裙子来遮盖自己的羞耻，他们以为在树叶的保护之下就可以使自己成为义人。但是实质上这种的做法没有解决罪恶的问题，用这种办法所建立起来的人的义并不能代替义人必因信得生的义。那最后一种义才是神的义，而人的义就如同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他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这段经文呢，就告诉我们人的义在神面前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义自己的义不能够遮盖我们的罪。那么神的办法是什么呢？神要亚当把用无花果树叶做的衣服脱下来，穿上呢神为他所预备的皮衣。那么这个皮衣呢，就表明了神的救恩必须要经过血，而该隐所献的这种不流血的祭正表明了该隐他的自以为义。而圣经明明的是告诉我们说，人只有用血洁净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所以该隐他所献的祭是神所不喜悦的，神对他说的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句话就证明了该隐他所行的不好。那这段经文呢，他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亚伯他虽然死了， 却因信仍旧说话。那么这个意思是说，亚伯虽然死了，但是那使他称义又为所信的道所流血的那个信心仍旧在向我们说话，一直到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亚伯他献祭蒙神悦纳之后，该隐就向他发怒。其实这跟亚伯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该隐却起来把他的弟弟给杀了。亚伯的被杀只是因为他专心讨神的喜悦而献上的神所喜欢的祭，他过的生活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因此呢，他就不被这个恶人该隐所容啊。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说你们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们看到该隐杀亚伯的根本原因是他不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是属那恶者的。没有属灵生命的该隐，他是没有办法体会领会亚伯所做的。那我们看亚伯呢，他是一个专心事讨主喜悦的人，他是主所知道的，主所纪念的。就像刚才 Jackie 在这祷告的时候说，首先他说，神啊，我们无论如何你是晓得的。真的是这样。有人说亚伯被兄长杀了，那他的人生是不是虚度了？实际不是的，绝对不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凡专心讨主喜悦的人，神都会纪念。所有为主受的委屈，主都会为我们伸冤。亚伯他并没有为自己伸冤，甚至他都没有说一句为自己辩解的话，但是神却为他向该隐追讨流血的罪，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亚伯他自己没有为自己喊冤，天上的父神却听见他血的声音。圣经说，我们也常常看到这句话啊，就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有做工的果效随着他们。那也主耶稣也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好，第三点，我们当学的功课。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是奉献给神的人，都是把自己摆在祭坛上的人。我们刚才读到经训那里讲到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说我们把自己当作祭物摆献上。那么我们是否想过，我们所献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不是蒙神悦纳呢？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但是真正的被神看重的有多少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要停下来扪心自问，我们内心的光景如何。虽然我们今天都做了基督徒，都来到教会，但是我们的动机如何呢？我们来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神更清楚。就像他清楚该隐献祭时候他内心的光景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来到了这里，从这点上看，我们应当明白，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怜悯。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神是主权的神，拣选的神，但是另一方面，神不是一个强权的神，不是一个独裁的神，他给人充分的自由和选择。从人的方面，选择在人，这是人所当负的责任。神给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人能够得着，有些人却得不着，并不是神不给，而是人不要。圣经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虽然都蒙了神的恩典，但是有人选择了上好的，有的人呢是选择了次好的， 有的人呢，甚至是选择了不好的。我们到底是选择了神的道路呢，还是我们在偏行己路呢？我们到底是在基督里面呢，还是仍然活在我们肉体的里面呢？这在乎我们如何选择。我们在人生中都有过许多的选择，但是没有哪一种选择真正能够满足你的心的。最后我们真是我们感谢主，选择了主耶稣，那并且呢，我们愿意为主奉献我们自己。我们有些人可能对蒙召奉献比较清楚，但是有些人呢可能还比较模糊。那么有的人呢可能还在有着自己这样那样的打算，但是无论怎么样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既然我们蒙恩蒙召蒙恩怜悯来到教会了，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看作神给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依然是照着我们自己私欲去追求去选择，那么我们能够得到的充其量就是世界上的某一种选择而已，这种选择永远不会满足你的私欲的。但我们选择神的结果是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神就是我们最后的满足。另外让我们恐惧战惊的是，也让我们时刻要警醒的，就是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在新旧约圣经里边有许多这方面的教训。我们看到在旧约士师记里边，当士师基甸他蒙召去攻打米甸人的时候，当时跟从基甸的有32000人，后来因着胆怯害怕，就有22000人被淘汰了，又因着松懈不能够谨守，有9700人又被淘汰了，结果呢只剩下了300人中选。我们看路加福音的记载，那主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听众最多的时候有几万人，后来主到旷野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接下去主差门徒2个2个出去的有多少人？有70人。最后神主耶稣所拣选的只有12个门徒，而且在12个门徒里边还有远近之分。我们看到有3个经常被提到名字的彼得、雅各、约翰是核心的门徒，在3个里边，约翰又是最靠近主的胸膛的那个门徒，所以他蒙的恩典也就最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托给了他，他所得的启示也最大，所以在新约圣经里边他写下了约翰福音和3封约翰书信，最后还写了启示录，而且他在世活的时间最长，他是使徒中间最后一位安然去世归主的。我们看到现在在世界上有80%的人都相信有一位创造主，但其中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复活的人又有多少呢？所以从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真是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说做一个真正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的基督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时刻牢记这样的活祭，就是彼得前书1章2节所说的，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宝血所洒的人。而献祭若想蒙神的悦纳，就一定要做到：一，要明白神的旨意，体贴神的心意；第二点，要凭信心献祭或者是奉献；第三点，要行得好。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会献祭的人。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把这一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借着亚伯和该隐的献祭，让我们明白什么样的祭是蒙神所喜悦的。主啊，就求你继续的恩待帮 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的侍奉中，让我们常常思想怎么样才能够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做一个会献祭的人，肯奉献的人。我们谢谢你，如此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